想着是，天台四教仪，现在是刚开始讲到，化仪四教配合五十来说明啊，就是十仪合明。要讲这个化仪四教的顿教之前呢，这个科判的重新再说明一下啊。在黑板上上次写的那个科判呢，上面的那个干字十天干，刚刚差了一个字啊，提高了一个字。那么就是应当要知道，这个是疑文，是夹字下是疑文，这是总这个大科的第一。是疑文分二，第一是分三，第一是证明实教。现在讲的是证明实教，证明实教里面分两科，第一略序名义，略序名义这是已经讲过的，已经讲过的。现在是讲第二分门别师，分门别师上次写的那个分门别师上面呢，那个十天干甲乙丙丁呢，上次写的是一字下二分门别师，那个一字是错。应当是丙，因为证明实教是一啊，是疑文是夹，夹字下来是一，第一证明实教是一字下证明实教分二那么证明实教分两科，丙字下第一略序名义这个讲过了，现在是讲的丙字下第二分门别师，丙字下第二分门别师。各位如果上次抄的那个科判了，按照这个黑板上用红字改的，用红字改的通通照改啊。那个第二分门别是上面是丙字不是一字啊。那么分门别是分两科，第一分章，第二别是。那么第一分章这是丁字了不是丙字啊，那么第二别师是丁字下第二别师分别解释。那么别师里面分两科，第一十一合明，第二详事化法。那么这个十一合明就是物字不是丁字，就这样子一直改下去啊。十一合明两科，第一证明十一，第二节前体后。这个证明十一就是己字不是戊字啊，己字下第一证明十一分两科，第一月食变教，第二料捐十味。第一月食变教就是庚字不是己字啊，庚字下月食变教分两科，第一月前四十名四教，第二月第五十变开弦。现在是讲的第一啊，原来写的根字是错的，要改成心字，心字下第一月前四十名四教，这里又分两科，第一证明，第二解题。第一的证明就是人字不是心字啊，人字下第一证明啊，证明有四科，就是第一顿教，第二见教，第三秘密，第四不定。那么这不是人字就是贵字，贵字下第一顿教啊，顿教分三科，第一总标，第二别师，第三引证，这是子字不是贵字啊。总标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正文，看着那个正文啊，正文第一页翻过来的最后第三行啊，后边算是第三行，第一顿教者即华严经也，从不时未等得名为顿，这就是总标，顿教下面的第一科总标。子字下第二别师分别解释这个顿教的意义分三科，第一月不判，第二月时判，第三月未判，这是处置啊。那么现在讲的是第一曰部判，曰教部，部是部类啊，曰这个部类来判别，华严是属于顿教，是化严的顿教啊。 那么第一时的华严师乐部来判定它是顿教，那么这里分两科，第一乐部明顿，第二基教兼全。现在是讲的第一乐部明顿，这是银字啊，银字一下，第一乐部明顿。上次就讲这个乐部明顿刚刚开始正文啊，接下去就说所谓如来初成正觉，在极灭道场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上次就讲到这里啊，这是说顿教啊，就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成佛的时候顿时而说。以声闻的根性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是坐在菩提树下三七日思维啊，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当中啊，在菩提树下享受他的初证菩提圣果的法乐啊，一方面观察众生的根性应当先度谁啊，这个以声闻的看法是这样子，但是以菩萨大菩萨的根性来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这三七二十一日当中他并不是坐在哪里不动的，而是坐在哪里说法，所以初三七日是在讲华严经，所以顿时而说，成佛之后顿时而说华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初初成就无上正觉啊，就在这个极灭道场，极灭就是涅槃了，清净啊，涅槃之理，所谓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这就叫做极灭。清净涅槃极灭之理啊，五住烦恼完全断尽了，就叫做极啊，两种生死完全了了，就叫做灭啊。那么心意就叫做圆寂啊，那么。佛在菩提树下听证无上菩提啊，越理说就是涅槃，越智说就叫做菩提啊。那么在菩提树下的初成佛的极灭道场里，道场就是成道的场所了，成无上正觉菩提大道的场所就是在菩提树下。菩提树在摩揭陀国，印度的摩揭陀国啊，摩揭陀国啊，他在这个菩提树下打坐成佛，是所谓夜渡明星突然成就正觉了啊。那么在菩提道上成佛之后啊，菩提上最先就说华严经，那么既然佛有说法，必定就有听众啊，有说法必定就有听众，不会说是没有听众而说的。那么当时佛成佛之后最先说啊，这个华严大经是为谁说的呢？听众是那些人呢？你接下去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俗世根说天龙八部，这就是听众。这就是初成佛在菩提树下说华严经的时候的听众啊，主要的是为了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四十一位就是四十一个阶位的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三贤位，十地叫做十圣位，再加上等觉，就是四十一位了。这个阶位的名目啊，到了后边法华寺叫的别教。法华寺教的别教里面就有说明了，等到后边再说啊。现在这里先了解这个四十一位所谓法身大士，为什么叫做法身大士啊？因为这四十一个阶位的原教的菩萨，越后边的法华寺教的原教讲是最高的啊阶位的菩萨，越原教的十住以上的菩萨，通通都是分破无明。分证法身，按照后边原教的阶位说，原教的菩萨 正道初住，实性满心，正道初住啊，就破了一分的无明啊，这个根本无明破了一分了、啊，就能证到一分的法身啊，亲证一分法身，所谓三德密藏啊。那么这个本有的法身呢，具备三种功德，所谓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那么初住菩萨原教初住就破一分无明，证一分三德，这就是法身。所谓法身，就是以法性为身啊，已经破部分的无明惑，无明惑破了一部分啊，那么就已经证到无生法忍了啊。初住菩萨原教初住就证到无生法忍，那么就已经证到无生法忍了、啊，他就舍掉生身，有生有死之身呐、啊，舍掉生身。如果越四徒来说，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居土，佛是就近证到常寂光净土。那么这个分证法身的菩萨就证到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他证到十报庄严土的境界，这个土啊，不要看作这个大地的土、泥土的土，看作境界，看作境界，就是大菩萨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的境界，十报庄严的境界。他证一份法性身，就安居在十报庄严的境界里，所以居十报庄严都证到法性身，因此叫做法身。那么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就是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证啊，一直到就近成佛，才叫做圆满的就近佛国，是就近法身，就近断尽烦恼啊。那么现在是越分证讲，从初住到等觉，四十二品无明啊，他到了等觉菩萨就断了四十一品，还剩下一品生下无明啊，还没断啊。这个道理到了后边原教都会说明啊，这里先说一个大概。那么为了这个分破无明分证法身的法身大事，大事就是菩萨啊。菩萨为什么叫做大士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是菩萨的最大的事，应当做的最大的事。这种最大的事业只有菩萨能做，事就是人，大士的事就是人啊、他能做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大事业啊、只有大正道分证法身的菩萨才能做到，所以叫做法身大事。如果单称大事，初发性菩萨也可以叫做大事。现在是越分破无明分证法身说，所以叫做法身大事。这个法身大事就是要原教的初住以上，别教的初地以上，才可以叫做法身大事。那么原教的实性，别教的三贤以下，都不能叫做法身大事，只可以称大事，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证法身。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在菩提树下，为了这四十一个阶位的证法身的菩萨，所以叫做法身大事。这个四十一位，你不要看作四十一个人哦，不是四十一个人，不要搞错了啊。是四十一个阶位，每一个阶位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菩萨，有多少呀？按照华严经里面说，都是上亿的，甚至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看华严经可以知道啊，看华严经的那个从光明觉品开始，它就说明这些道理了。有好多好多的菩萨聚集在这个华严会上。所以这个四十一个阶位啊，每一个阶位的菩萨都是无量无边，算不出那么多。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啊、嗯。就是声闻证阿罗汉果的人， 正阿罗汉国的人也还是不能体会到啊，他还是不见不闻，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这个境界就是佛大菩萨的境界。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些亲证法身的法，41位法身大士，主要是为这些菩萨来说这个华严大法，说华严经。下面接下去说集，集是病集了。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华严会上的听众啊，不止上面的41位法身大士而已，还有善根已经成熟的天龙八部啊，所以叫做俗世根熟。俗过去从前啊，过去是老早就已经种下善根啊，这个根就指的善根，过去久远之前，多生多劫之前，他们就已经种下这个大圣善根。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华严会上啊，这些天龙八部的善根已经成熟了，根熟就善根已经成熟，过去久远之前就已经种下善根，俗世已经种下善根，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了。到这里应当要了知，佛诸大菩萨他度众生啊，总不出三个步骤，三个阶段。第一就是替众生种善根，第一替众生种善根，还没有善根的替他种善根，这是第一。已经种下善根的啊，使他善根正长，使善根正长啊，那么使善根正长呢，就是要他成熟。善根成熟啊，那么第一就是种善根，第二啊帮助他做他的正上缘，使他的善根成熟啊，这是第二个阶段。善根已经成熟了，最后要帮助他使他得到解脱，断烦恼了生死，真正得到解脱，这是第三个阶段。所以诸佛菩萨度化众生，总不出这三个阶段：第一，替他种善根；第二，使他善根成熟；第三，善根已经成熟了，要他使他得到真正的解脱，断烦恼了生死啊！要使他得解脱，就是种、熟、脱这三个字。种善根，使善根成熟，使他得解脱。诸佛菩萨度众生总不出这三个阶段啊。而现在文字里面所讲的根熟的这个天龙八部，就是过去是久远就已经种善根，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就替他种善根了，现在呢他的善根已经成熟了，所以可以闻到这个华严大教。那么听到华严大教，这些天龙八部啊，有的就可以由此得到解脱了，也可以破无明正法身了，所以叫做根熟的天龙八部啊。比如我们大家发心在这里学习佛法，都是过去有善根的，种下善根。但是过去虽然种善根啊，可能我们的善根不够深固，善根太浅太薄，力量太弱，所以从前呢没有因缘得到啊，佛法的真实受用，没有成熟善根，没有得到解脱。那么现在我们努力进修，要使这个善根成熟，将来才能解脱啊，能够闻到佛法，这都是有善根的。没有善根的人，纵然听到佛法呀，他也不能接受，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不会了解，不会相信。听到佛法能生信心，尤其这个大乘佛法，他听到能够生起信心啊，能够发心修学，这都是有善根的。过去多少种下善根，是现在闻到佛法呀，才肯发心来学习啊，来修持。现在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啊，除掉41位法身大士之外， 还有好多好多的天龙八部。华严经一开头第一卷四祖妙严品，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四祖妙严品里面就有好多啊，这个天龙八部，天是天上的天人，龙是龙神之类啊，那么还有八部众生，还有啊种种的神啊，好多好多的神类的众生，通通都在华严会上，都他们都已经得到一种解脱法门，那都是已经成熟善根的天龙八部了。所谓天龙八部，天是指三界二十八天，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一共二十八天。三界二十八天里面，如果他过去曾种下大圣善根，这个时候成熟了，他也能在华严会上闻法。这个天别指三界二十八天，龙是八部之一啊，八部之一。我们平常讲八部啊，就是第一是天，第二是龙啊。这个龙啊，有些是保守天宫的龙神，也有保守大地的地神，也有叫龙的，也有降雨，例如说海龙王之类，那也是龙神。总之，这里所说的龙啊，就是所以神道、鬼神道，他们都能变化，有神通啊、这一类的众生。第三是夜叉，夜叉翻成中国话叫做勇健。这个飞行夜叉，它有地啊、有地形的，有空中飞行的，有天宫在天上来去飞行的，它走得很快，所以也叫做捷疾，捷疾，免捷的捷，疾就是很快的疾，疾病的疾啊，但是这个不是生病，是疾，很快啊，捷疾，捷疾鬼，也就是夜叉啊。这是指护法善神，他已经种过善根的护法善神的夜叉，不是那些恶鬼。第四，钱大坡，钱大坡翻成中国话叫做香音啊。这个香音呢，就是他不以其他的饮食为食，他以香为食，音就是指他的五蕴身心啊。钱大坡他的五蕴身心啊，他不是吃普通像我们吃饭吃这些东西，他是吃香，他又吃香的东西啊，所以用香啊香味来资助他的五蕴身心能够生长，能够存活，所以叫做钱大婆香音。那么他是第四天王的月神，第四天王的月神就桃李天宫的视听翻音了。一般人所说的玉皇大帝天宫啊，拜天宫啊，天宫就是他所啊这个闻这个音乐的这个乐神赵月的，专为第四天王赵月的，是一种音乐的乐神啊，就是音乐家啊。第五是阿修罗，翻成中国话叫做飞天啊，他有天福而没有天的地位，所以叫做飞天。他在修法的时候极度好胜啊，善恶交参啊，因此他就是有天的福报而没有天上的地位，也叫做五端阵。你们男的都是很丑陋很难看，长相很坏，都是好像鬼相了啊，所以叫做五端阵，没有个端阵的相。不过很奇怪的，阿修罗类啊，女的阿修罗都是很漂亮的，都是长得很美丽，所以据说第四天王的夫人设子啊，就是阿修罗王的女儿啊，因为阿修罗女的很漂亮，男的很丑陋啊，所以叫做五端阵。这个五端阵是越男的阿修罗讲的，如果越飞天讲，男女都是没有天的地位，有天福而没天位，所以叫做阿修罗，这是八部的第五。第六叫做迦楼罗，迦楼罗，迦楼罗翻成中国话就叫做金子鸟，就是禽类众生的神道，禽神， 金子鸟啊，我们平常初识的时候念的大鹏金子鸟，狂野鬼神众，就指这个金子鸟。金子鸟也有善恶啊，这是指过去种善根的好的金子鸟神啊，这是第六。第七叫做金罗罗，金罗罗啊，金哪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疑人，或者是叫做疑神，疑神。他为什么叫做疑神呢？他的长相啊，跟人一样，有手有脚，有头有脸，跟人一样。可是他的头上的中间长了一个角，五只一嘎。哦，他的头的这个中间呢，好像麒麟一样，这个、中间有一只角，是人像，但是头上有一只角，看起来又像人又不像人，人家看到啊都生疑心，是人吗？你说他是人吗？头上有角，够五嘎。嗯，你说他不是人吗？他长相跟人一样，有手有脚，因此人看到都会生疑啊，就叫做疑神啊，可疑的相貌之神啊。那么所以叫做疑神，或者是叫做疑人，人看到都会怀疑啊。这是金罗罗，他是第十天王的歌神，他会唱歌的，他的唱歌的声音最好听了，所以这个摩诃迦舍头头第一的摩诃迦舍听到这个金罗罗王唱歌的时候，他就要跳舞，因为他的歌声太好听了啊。那么这个金罗罗就是第十天王的歌神，是唱歌的，钱大婆是照月的，金罗罗是唱歌的，他们两方面配合起来，那第十天王乐极了啊，一个照月一个唱歌，那蛮好听的啊。这是第七金罗罗。第八摩诃罗伽，摩诃罗伽翻成中国话叫做大福行，福是肚子这个福啊，大福行，这是一种这个无足的动物啊，就是蛇啊，这个大蟒蛇呀，它是没有脚走路，是用大肚子在地上爬的，所以叫做大福行，是这一类的神啊，也就是说属于这一类的动物啊啊，但是它会变化，有神通，那么因此叫做啊，大蟒神，这蟒蛇的这个啊，神道叫做畜生道之神呢、啊，摩诃罗伽是第八。那么平常这个天龙八部啊，就是这些啊，念普门品呢、啊，这个八部的名称都很熟的啦啊，大致就是这样。这里需要说明的，佛说华严呢、啊。四十一问法身大士能够接受能够听法，他是主要的当机众了，这不用说。声闻缘觉都听不到，如聋若哑，不见不闻。那么别说我们普通一般凡夫了，如果没有大圣根性的凡夫，根本更是听不到的。声闻缘觉尚且是听不到这个大法，为什么这些天龙八部他人听到呢？他怎么能够参加这个华严大法会？这是什么原因啊？智者大师对于这一点呢，他就根据《涅槃经》里面所说的戒、慎、还、集来分别，来说明，说明有这个四句就是分别啊。因为《涅槃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戒还者，不名为还。一圣还者乃名为还，这是涅槃经的话。他说学佛的人假定说他对持戒的心比较不用心，比较懈怠，还啊，所谓还不积极的这些他对持戒方面不很用心的啊，但是对这个高深的佛法、大圣教典、高深的佛法，他很用心去学习，很用心啊。那么这种人呢，戒虽然是还，很并不很用心，可是他对这个大圣高深的理论呢，他很用心去学习啊。 这才是对佛法呀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因此他说，如果对持戒比较不用心的，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啊。如果他对于这个大圣深奥的理论佛法他也不用心，那才是真还了，那就没有办法了脱了啊。那么智者大师根据涅槃经的这段经文呢，他就分别这个四句啊，就是第一，甚极戒烦，甚通知经论，通知大圣佛法的经论啊，大圣经、大圣论典，都这些教理都是甚。戒单指毗尼道啊，毗尼就是戒律啊，甚极而戒缓的，就是对这个经论教典、大圣佛法、高深理论，他很能用心，很能用功，能够深入啊，对这个高深的道理呀、啊，他都能够啊了解，能够体会。这是圣极，很用心去做、去学习、去修行、解行并进啊。但是对持戒方面呢、啊，他不是很用心。这个缓呢、啊，不是没有啊，不要搞错了。这个还就是比较不用心，比起学习大乘佛法来说，他比较不用心，对持戒不省用心，比较懈怠一点，比较马虎一点，或者是不拘小节啊，不拘小节，不省用心，但是他不会破大戒啊，这个不是破戒，不能搞错，只是他对戒法不省用心啊，持戒比较差。可是他对于这个经论的高深呢、啊，那些理论呢、啊，他能够彻底的明白，这种人呢、啊，就叫做甚极戒缓。第二种叫做戒极甚缓，对持戒很用心，三一一波，规规矩矩，过午不食啊，一举一动完全按照戒律的规定。可是他对于大乘佛法呀，他不用心，不用心。啊，不大用心去研究大乘佛法，对高深的经论的道理呀，他不能体会，不能了解。这种人呢，啊，这个只是用心于持戒方面，这个叫做戒极而甚缓。啊，第三种甚戒俱极，也用心持戒，也研究戒律、戒经论，就是三藏同时并进，都是很用心，都很努力。这个叫做戒慎俱极。第四种戒慎戒俱缓呢，两种都不显用心，迷迷糊糊啊，有机会嘛学一点，没有机会马马虎虎无所谓，有也好没有也好啊。那么这种情况那就是慎跟戒都缓了啊，俱缓，两种都缓，都不用心啊。那不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就不行了，这里是所谓缓呢，就是比较马虎，不是用心就是了。智者大师就是以这四句来发明啊，说这些天龙八部啊，就是甚极戒缓的，注意听啊、哦、注意听，这些俗世的善根成熟的天龙八部，它就是甚极而戒缓的四句当中的第一种，甚极而戒缓，他对持戒马虎不用心啊、但是他对经论的深理他很能体会，得到很大的受用。那么这种人呢，就是啊、虽然是啊、对高深的经论能够体会，可是他持戒不够用心，因此就生在这个八部的众生，八部里面还是龙以下，不是天，龙以下啊，生在龙一直到摩诃罗切，这七类都是属于甚极戒缓的啊。这一说明就清楚了，为什么华严会上有这些天龙八部，那些鬼神等众都能参加听法，原因啊，他们在过去多生修学佛法的时候啊，对于经论很用心下功夫，对持戒不用心， 比较马虎，盛极而戒还，这类众生就堕落在鬼神道中，生在鬼神道。他生在鬼神道中，但是他这个过去对于经论高深的理论下过功夫呀，他这个种子不灭，而且善根成熟了，所以在这个华严会上啊，这些鬼神等众都是盛极戒还的众生，都能参加这个法会。他们都是久远种下善根，现在成熟了，因为过去盛极而戒还的缘故啊，所以他现在就是以鬼神的身份啊，参加在华严会上听法。第二的戒极慎还，持戒很用心，但是对于这个经论高深理论呢，他不用心。这种人就失掉这个大圣教典之缘呢，他可能就生在天上人间，享受天上人间的福乐，不闻法，听不到这个高深的理论。佛说的大法呀，他没有机会听，他没有这个因缘听，因为他只是由持戒的福报啊，生在天上人间。如果不求解脱，不把这个持戒功德回向求断烦恼了生死的话，那就是生在天上人间。所以戒经里面有这么句颂说啊，欲得升天上，若生人中者，常当复戒足，勿令有回孙。如果单把这个戒持好，但是对经论大法不能体会，这个福报啊能够使他生在天上人间，可是听大圣佛法的因缘就少了，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华严会上这类人是听不到的，他是在天上人间享受福乐，他听不到啊。戒极慎缓的没有办法在会上听法。第三种慎戒俱极，两方面都做到，那就是人间天上这些善道众生啊，那么在这个华严会上能够接受的，有那些41位法身大士，都是圣界聚集的啊，都是以人的身份在听法。如果有些天人能够参加在听法，就是天龙八部的那个天，这就是圣界都集啊，福报也有，生理也通达，这种人呢，这些天或者是人间的人，都可以在华严会上听到佛法的。第四，圣戒俱还，这就没有希望了。圣也还，戒也还，这种人啊，不但是闻不到佛法，而且是在鬼神道甚至三恶道里面啊，因为他两种都不用心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必定要这个佛法难得闻到啊，我们听到了，好好学习，好好用功，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啊！最起码也要学习做到圣极而戒还啊！当然不是不持戒，不是完全不持戒。我们现在普通一般人啊，那么对这个持戒方面，都是量自己的体力能做到的范围在持戒，这种呢不是很用心，都是属于缓的啊。但是如果你对大圣佛法啊，这些高深的道理能够体会，能够接受，能够好好下功夫去研究啊，那么将来种下这个善根呢，纵然堕落也有听法的机会，纵然堕落也有听法的机会。所以这个华严经里面有地狱天子啊，地狱天子啊，堕落地狱的众生由佛光一照，他就升天了啊。那么同时就在华严会上得到闻法了，称他叫做地狱天子啊。那么这个在华严经上有说到这一点，就显示这个对这个高深的道理呀，只要你真正能够肯下功夫的话，对佛法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这就是所谓般若智慧啊，有般若智慧帮助啊，纵然持戒不能一一如法，他这个善根不会断掉的啊。所以在这四句当中啊，就是圣极戒还跟圣戒俱极这两种人，这两种众生才能参加在华严会上。戒极圣还跟圣戒俱还的 这两种没有这个机会啊。那么这就说明啊，那些天龙八部为什么能够在华严会上听法，因为他是圣极而界还，当然能够做到圣界聚集是最好啊。万一不能的话，宁可圣极界还，绝对不能单靠啊界极而圣又还了，得到师父升天做人的师父没有解脱，那很可惜。所以呀、啊，戒与慧啊，两种都是重要的。戒助慧为目啊，这个持戒好像是两个脚能走路啊，般若智慧好像眼睛，戒足慧为目啊，与持戒好像两个脚能走路啊，有般若智慧就是有眼睛可以看啊，单由戒足升天做人享受福乐，不能解脱。必定要有般若智慧啊，戒足慧目具足了，将来解脱才有希望啊。那么这就是因为那些天龙八部的众生有过去世种下深固的大圣善根成熟了，所以能够在华严会上啊闻到佛所说的华严大法。接下去说一时围绕，看出正文啊，一时围绕如云笼月，这两句话呀是说明那些听众啊围绕在佛的身边，围绕在佛的身边。一时就指华严会上这个时候啊，同一个时间41个阶位的法身大士跟过去善根成熟的天龙八部同一个时间周围绕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啊。那么这些法身大士与天龙八部围绕在身边的情况啊，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以拿个比方说明，就是好像如云笼月，如就是好像天上的月亮啊，天上的月亮周围有好多云呐、啊、包围住它，笼住就是包围住，好多的云，天上的彩云包啊。包围在那些那这个月亮的身边啊，这个月光的周围都是好多云在围绕住，所以叫做如云笼月。月比佛，云比当时的听众啊，那些41位法身大士跟天龙八部根属的啊，都好像云一样啊，围绕在佛的慧月的身边啊，用月亮来比佛啊，用云来比那些听众啊，围绕在佛的身边听佛说法，听这个华严大教。儿时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刚成佛的菩提受像，这些法身大士与天龙八部的围绕在身边的时候，如来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如来两个字上次讲过了，不必再讲了啊。这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后佛如先佛之再来，佛佛道同啊。后来成佛的跟过去成佛的平等无二啊，好像过去佛重来一样，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故名如来，就是佛十种通号之一啊。当时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啊，他不是以藏六老比丘像说的，他是以现报身佛说的。佛有三身呢、啊、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不可见，不是能够见到的啊，周遍虚空，无处不有。报身，佛的报身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受用报身，佛亲证法身之后自己受用的报身，那十地以下的菩萨也见不到，那叫做自受用报身啊。现在这里所说的报身是指的他受用报身，他指众生，指菩萨。大菩萨们能见到的报身佛啊，别处地原初住以上有破无明正法身的法菩萨能够见到的，那就是所谓千丈卢舍那身啊，他的身相很高， 好像一天价那么高啊，这也是一个大概的形容词。实际上，报身佛究竟多高多大，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啊。所以现在天障如舍努身，现如舍努身啊，平常说他一天障很高了，很高很大。如舍努，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净满，清净的净，圆满的满啊。因为他所有的烦恼完全断定，所以叫做净，一切功德究竟圆满，所以叫做满啊。佛的报身，一切烦恼断定，一切功德究竟圆满，所以叫做净满啊。那么这是指的报身佛。那么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现了这个报身佛啊，说圆满修多罗教。圆满修多罗，修多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经啊。那么按照它的原意翻是线啊，那么经为也是线啊，横线竖线。那么说最圆满的教典，这个修多罗教就是教典了，指这个华严经，华严大教啊。说这个圆满修多罗教，那么这就所谓顿教，故言顿教啊。休息十分钟再讲，下不？这里说顿教，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现报身佛，所谓千丈如舍努身，千丈形容佛的身多高啊？那么所谓千丈，只是说他很高了，究竟多高也不是正好。